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通过加强学法提高心性，译文作者瑞士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，幸运的是1998年我在瑞士得法了。我总是相当抗拒写修炼心得体会，但内心中也有想写的愿望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，没什么可写的，因此我总是犹豫不决。其实这是一个神圣的机会，能鼓励同修，对整体提高有好处。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我终于鼓起勇气与大家分享近年来的修炼经历。3年前，我终于迎来了修炼上的一次突破。一天早晨，我醒来后照例浏览中文真相媒体，上面报道大陆各省的民众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，打倒习近平，一些示威者只举着一张白纸。当时我想，如果中国大陆的人都敢喊出这些口号，就意味着邪恶已经力量不足了，那正法也快结束了。我问自己，这段时间里你在修炼上勇猛精进了吗？当时我觉得就如重新得法一样，内心深处受到了巨大冲击。我到底应该如何做，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坚实合格的大法弟子呢？我记得师父说过，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法。从那天起，我经常上网和同修们一起读法，但在学法过程中，我始终无法突破，无法完整读完转法轮中的一讲。思想业力、懒惰以及周围人时不时地向我求助，都严重干扰了我。但是大法就是如此博大精深，无法用任何价值来衡量。虽然我看不懂中文，但我有很强的正念。一天，我拿起厚厚的中文版转法轮，对自己说，我想背完这本书。我的心愿应该是被听到了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一位中国同修帮助我加入一个美国的网上学法房间，与其他同修一起用中文背法。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因此每天发正念之后，我都会用中文背法。另一位同修向我推荐了一个应用程式，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。若不知道某个字怎么读时，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式听字的发音并跟读。我高兴地安装了这个软体。就这样，我在网上用中文学法学了半年。之后我转用另一个加密软件，与另外3位母语是粤语的同修一起背法。如果遇到我们都不确定的字，我就把它发送给我的弟妹，大家都喜欢她纯正的中文口音。学法之后，我们也经常互相交流。由于我需要轮班工作，对我来说时间安排并不总是那么理想。晚班的时候，我从8点开始可以不受干扰地与同修一起学法，但从9点开始，公司里会非常忙碌，我只能听大家读。从午夜开始又会趋向安静，我就可以再次投入学法了。我能感到我们小组通过修炼上的大幅提升受益匪浅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变化。从那时起，我能有更大的缓冲余地，当心性考验来临时，我更能保持平静的心态。一天，一位香港同修说我太安逸了，至今连《论语》都背不下来。他说，在香港，同修们根本无法想象现在还有谁不能背诵《论语》。 这给了我强大的勇气和决心。终于，我花了3个月背完了《论语》。现在，我几乎能认识转法轮中所有的汉字，也可以流利的阅读。每天读一讲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不可能了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认识到许多法理，感受到自己的提升。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慈悲的师父。向内找。我太太不是修炼人，我们相处时有很多意见分歧和争吵。由于她不了解法轮大法，所以会在诋毁法轮大法的媒体上搜索浏览有关法轮大法的报道，然后把这些消息发给我。我试着向她解释说，这些消息是中共邪党散布的，是谎言和仇恨宣传，而且许多事实都被扭曲了。然后我向他讲真相，由于我当时学法不深，有时会变得非常不耐烦，冲动易怒，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。有次我们再次发生了冲突，太太对我说，你总是说修炼会让人变为一个好人，但我从你的行为中什么都看不到，我没有看到你的任何改变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吓了一跳。我知道这很可能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必须得做好了。我默默地问自己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呢？我开始在家里承担更多家务，但我仍想在完成家务后炫耀一番，显示显示。我还是想证明，尽管已有一份全职工作，自己仍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太太安慰我说，我已经做得很多了，因此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显示心。从那时起，当我在家里做些什么时，我会先考虑别人，然后默默地尽心尽责地完成我所做的。有一天我们开车回家时，因为一件琐事与太太起了争执，我们的女儿就坐在后座。当时我还不懂得正确地向内找，我对自己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回嘴，我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，而不是去争个谁对谁错。但骄傲、争斗心和固执己见等执着仍非常强烈，因此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但这之后我感到非常轻松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逐渐能够更轻松地面对与别人的摩擦，并能向内找了。这对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那么困难了。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，为了给太太庆祝生日，我在网上订了一幅她的肖像画。这幅画惟妙惟肖，我很高兴，想着她也会喜欢这幅画。在她生日的前一周，我把这幅画送给了她，她非常高兴，但同时也有些生气，抱怨道，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把礼物送给我？我意识到自己太急躁、太急切了，我向他道歉，并承认是我的错，不该这么早就把画送给他。如果没有修炼的话，我肯定会因为他的反应感到很受伤、很生气，然后和他大吵一架。心性考验时不时就会出现，能够认识到并向内找，这是非常关键和珍贵的。若我在学法上松懈了，就很难应对这些考验，会出现很多人心、观念和执着。但有时候，我也能对他人怀有同情心，并能感受到慈悲。随着我的改变，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加祥和，我的太太也几次去看神运及大法游行，同时，她还支持我参加各种大法活动。去掉妒忌心。长期以来，我从未想过自己竟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妒忌心。几年来，神运演出在巴塞尔举行，我和大多数同修都参与其中，支持这个项目，救度众生。我弟弟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，从一开始我对此就有所不满，但我没有立即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是什么。有时我们在会上遇到，他总是忘记和我打招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 我心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怨恨心。啊，现在你当了协调人就无视我了。当时我只是简单忍着抑制这种感觉。神韵艺术团抵达巴塞尔那天，我在看守巴士，强烈的怨恨涌上心头。我想，作为哥哥，我不得不在寒冷中守在巴士旁，而你却作为受尊敬的协调人，享受着室内的温暖。我再次试图忍着抑制这怨恨心，但这怨恨不时会再次表现出来。有一次，我和他通电话时吵了起来，这让我惊醒，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劲，有强烈的妒忌心。我没有认可这个反复出现的妒忌心，而是决心去掉它。由于坏念头害怕曝光，我在大组学法时讲了这件事。清除游戏瘾。星际争霸是一款即时策略游戏，我已经玩了好几年。因为沉迷于线上游戏，我很少做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。我也经常错过晚饭，很晚才吃。有些日子，我从晚上9点玩到凌晨5点，玩了8个小时才上床睡觉。躺在床上时，迷迷糊糊间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多了2条腿或2只手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忽略了这种感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游戏瘾让我出现了严重的偏头痛。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，但我还是继续玩。我的游戏瘾太重了，无法轻易戒掉，因为玩游戏，我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做，不承担我应尽的义务。这也导致家里发生了多次争吵。终于我意识到这一点，删除了游戏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瘾又犯了，我又重新安装上了。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，直到我读了师父的经文和一些相关交流文章后，我才深受触动，最终删除了游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人说中毒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。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瘾号神经被刺激了，很发达就是中毒了，其实不是。是什么？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。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我也曾把这款游戏安装在手机上，因为我觉得这不太会让人上瘾。尽管如此，对我来说，要摆脱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困难。事情不应该发展到这种地步，因为为了摆脱它，耗费了我很长时间，还反复多次才最终删除它。从中我认识到，无论是修炼还是讲真相，只要我们有正念，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实现。但是如果我们固守人的执着，旧势力就会干扰我们。因此我们的正念，我们做什么想什么都至关重要。从此我努力在闲暇时间尽可能读转法轮，而不是沉溺于上网或玩手机等娱乐。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在修炼的道路上如此悉心地引导我的每一步，我将更好地走完剩下的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以纯正的心态学法突破病业观，作者瑞士西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借着这次交流的机会，我想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深深的感谢。今年我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考验，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应该永远无法通过这场考验。去年11月的瑞士法会结束后不久，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病业反应，连续几天我醒来时都感到剧痛，但白天疼痛会逐渐减轻，有些天醒来时的疼痛如此剧烈，以至于走到厨房都像是在受刑，我全身的关节都持续发炎，有时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放松四肢，稍微缓解疼痛。每天的日常动作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，打开水瓶、绑头发、穿衣服、爬楼梯、坐在地板上打坐，再站起来。身边的人注意到，有些日子我走路一瘸一拐的。许多人问我怎么了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，必须忍受痛苦而不抱怨。但内心深处，我仍然有个疑问，为什么我必须经历如此艰难的考验，让常人对法轮大法产生负面的印象呢？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我尝试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状况。在网上进行了一些研究后，我发现以我的年龄30岁来说，即使是正常人也不应该患有关节磨损或关节炎。很快，另一个解释浮现出来，我的症状符合一种无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，类风湿性关节炎。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关节长期发炎，如果不治疗的话，最终会导致变形，活动能力下降，甚至过早死亡。当我读到病人的经验分享时，发现他们描述的每一句话都与自己的经历完全一致。我甚至仔细观察了手指上特别疼痛的关节，发现其中三个关节肿胀，并偏离了自然轴线。当我们为我工作的媒体公司拍摄视频时，我注意到我的脚踝肿得非常严重，其他人也能清楚看到。当然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丈夫很快便提醒我要注意，他正确地指出，当我在网上查询我的疼痛可能对应的疾病时，我的心性已经掉下来了。这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，我意识到我的一个根本执着仍然存在，那就是对疾病的恐惧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恐惧促使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决定放下这个执着，不去看医生。一，同修的建议。多位同修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多练功。他们说的完全正确，我没有每天练五套功法，因此很快就决定增加练功的时间和频率。大多数老学员都鼓励我不要理会这些症状，不要承认他们，要保持正念。但其中一位说的有些不同，他安慰我，告诉我某些业力情况很复杂，如果我感觉需要去医院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些充满同情的话语帮我减轻了给自己施加的压力。我向一位同修朋友谈起这些干扰，他用简单的话回答了我，让我感到震惊。他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的机会，你还没有找到你的问题吗？那一刻我感到很受伤，我没有正面回复他，但我想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我非常清楚必须向内找，我向你倾诉我每天的痛苦，而这就是你对我的全部回应吗？我带着抱怨离开了他，并坚信这位朋友严重缺乏同情心。 我感到自己被误解、受伤和沮丧，因为我没有得到当时迫切需要的支持。但幸运的是，不久之后，我想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说，被旧势力强制迫害，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。我的朋友说的不对吗？向内找，不正是他能给我的最佳建议，以便我能摆脱困境吗？几天后，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。我的身体因疼痛而筋疲力尽，在如此虚弱的状态下，我试图引起丈夫的注意，但他却因忙于工作而对我置之不理。我被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所淹没，终于哭了出来。随后，我更深入地思考了这种对认可和关爱的渴望。我意识到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当我没有得到自认为应得的关爱或关注时，内心就悄悄地产生某种怨恨。这种怨恨是一种根深蒂固、模糊不清的愤怒，虽然从未爆发，但却是真实存在的。这难道不是滋养我炎症的根源吗？当我在表面上给人一种不断前进的印象时，这种压抑的愤怒、内心的怒火，难道不是导致我关节发炎和疼痛的原因吗？二，真正向内找。一天晚上，当我与当地的学法小组一起阅读师父的讲法时，我发现了一段对我帮助很大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。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。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我做出了明确的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仔细注意所有我视为小事的错误。我利用两周国外度假的时间，全神贯注地阅读《转法轮》。每天我独自缓缓阅读，花时间将每句话与自己的修炼进行对照，诚实地审视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和想法。我决定更仔细地分析怨恨心的根源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关爱的渴望和对情的执着外，我意识到对丈夫的怨恨，几乎每天都会以各种不同且往往很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只要他稍有批评，或者在我看来，他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情，这种怨恨就会出现。我内心感到生气，跟自己说，这事情不是修炼人该有的。或者为什么我总是要忍受他的行为？渐渐的，我意识到一个事实，我对他的大多数想法都充满了不满、谴责和怨恨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就遇到了巨大的心性考验。那天，我们与常人有一个重要的约会，但我丈夫却没有任何预告地消失了好几分钟。跟往常一样，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愤怒，甚至流下了眼泪，认为他的不尊重是难以忍受的。但突然间，一个正念升起，为什么他就应该是错的，而我是对的呢？不是我正在与病业做斗争吗？这不是一个修善的宝贵机会吗？那一刻，我的愤怒消失了，我感到轻松、安宁，我的身体似乎也变得轻盈了。度假期间，类似的考验出现了多次，每次我都放下更多的怨恨。这是一次非常充实的体验。如果没有关节疼痛的困扰，我永远不会如此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想法，也不会养成熄灭内心之火的习惯，而这团火已经燃烧太久了。 三、彻底清除色欲心。由于关节疼痛，我在打坐时腿部的疼痛加剧了许多倍，有时疼痛是如此剧烈，以至于我在整个练功过程中都流下了苦涩的泪水。在某一天，当疼痛难以忍受时，我向师父承诺，我会认真面对我一直回避的色欲心的问题。自从结婚以来，我并未真正修去自己的色欲心，对性欲的执着反而更强了。我认为，既然我和丈夫想要孩子，我们对彼此有一定的吸引力与情欲是自然的。但当我再次仔细阅读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关于色欲心的段落时，我意识到夫妻之间的欲望也是一种执着，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。为了强化自己，我再次开始阅读《曼哈顿讲法》这篇经文，帮助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我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，我错在哪里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认为丈夫比我更执着于情欲，因为每当我从修炼的角度提出这个话题时，都会引发紧张的争论和他的指责。此外，自从2017年开始修炼以来，我一直非常重视修色欲心，直到遇到我的丈夫，这个问题才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出现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陷入的困境完全是他的责任。我下意识地对他感到愤怒。最终，我接受了这种状况，因为我不想失去他的关切和爱。事实上，我责怪他，而不是诚实地向内找，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执着。我真心为自己担忧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不放弃内心最肮脏的执着，难道不会把其他同修也拖下水吗？在曼哈顿讲法中，师父带给我们更全面的角度。师父说，人不是一生，今生和你是一家人，来生他和别人是一家人，再来生不知道转生到哪里去了，只不过是一生的缘分而已。你怎么能代替了他的生命永远的选择呢？只有你真的是抱着救度他的愿望，把他视作一个要救度的生命，你看看这件事情就不一样。选自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。自从结婚以来，我定期学这篇经文，希望找到解决色欲问题的明确出路，但直到这次，师父的话才跃入我的眼帘，让我感受到修炼人真正的慈悲。我在思想中将丈夫视为一个需要救度的人，他的命运取决于我的决定。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我默默地告诉自己，让我们不要毁了自己，不要辜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。就在我产生这个慈悲的念头不久后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。我的丈夫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，他说，我思考了很久，旧势力用毕业考验来攻击你，我也必须向内找，我们必须共同放下色欲心，超出常人这个层次，我们将一起修炼，堂堂正正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让你能够克服这个干扰。当我听到这些话时，我无法用言语描述我内心的喜悦和感激。我感到师父帮助我摆脱了沉重而粘稠的业力，我被困在其中太久了。师父的无尽慈悲充满了整个房间和我的内心。在师父的法相前，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。结语。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还不能下结论说疼痛已经完全消失。然而，我对这种干扰的看法已完全改变。我从认为自己患有严重疾病，到认识到即使这种非常糟糕的事情也是好事。 因为它迫使我向内找，让我能够认真的清除根本的执着。通过发正念，我现在正在归正我的内在世界和构成我身体的宇宙，并决心让师父在这个过程中转化我的本体。在修炼中没有小事，一个修炼人从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精进，每天阅读转法轮，经常练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超越了人类这个空间。师父给了我们离开这个空间的钥匙，关键在于先为他人着想，放弃个人和物质的利益。但有时当我们机械地做事情时，就会忘记真正的向内找，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我的关节疼痛最终成为过去一年里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。如果没有它，我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悟性来面对自己的不足，并努力克服它们。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带给我们无边的大法，也感谢同修给予宝贵的关心。我将继续走师父为我安排的道路，以实现我来到世间的目的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